第十五篇，律法的重申八。本篇信息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关于帮助缺乏的人。申命记十五章十二到十八节说到，任希伯来人的仆卑自由。这个仆卑乃是神子民中的一个，只是他把自己卖了做别人的奴仆。申命记十五章十二节，你弟兄无论是希伯来人男人或女人，若被卖给你，他要服侍你六年，到第七年就要让他自由。希伯来仆人服侍六年以后就要让他自由，因为神是安息的神。神六天完成了创造的工，就在第七天安息了。神所造的人也要六天工作，在第七天安息。在申命记十五章十二节，做工一段时间要安息的原则也应用在希伯来仆人的身上。我们由此看见神不仅有智慧，对人也有同情，神关心人也顾到人。申命记十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你要让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，要从你的羊群禾场酒渣之中丰丰足足的给他。耶和华你的神怎样祝福你，你也要照样给他。神不是缺乏的神，神乃是丰富富余的神。为这个缘故，主人要丰足的供应那个得自由的仆人。他若对你说，我不要离开你出去，因他爱你和你的家，且因你那里很好，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，他就要永远做你的仆人。你带卑女也要这样。这是我们做主耶稣之奴仆的绝佳的预表。我们爱主爱他的家，不离开他，就告诉他我们要留下来永远服侍他。我们这样甘心乐意的奉献给主，他永不拒绝，他总是接纳的。然后他就会拿锥子将我们的耳朵在门上刺透，因此耳朵就和门成为一，耳朵与门就会有很多的交通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在我们与主的关系中，我们就有了听话的耳朵。我们会等候主人，并且听主人的声音，根据他的声音来侍奉他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乃是侍奉神，因为侍奉需要有听话的耳朵。我们如果有听话的耳朵，我们就不会放肆，就没有任何事会使我们离开主人。希伯来的仆人要永远做他主人的仆人，这意思就是他放弃自己的自由，不再有自由。六年的末了，仆人有自由出去，然而一旦他决定留下，他的耳朵就用锥子刺透，他就再也没有自由离开了。申命记十五章十八节，你让他自由的时候不可看为为难事，因为他服侍你六年，为你省了双倍雇工的工价。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祝福你。主人可能觉得损失了买仆人的价银，又损失了仆人的本身，这使他为难。摩西这个老人必定很认识人性，所以他嘱咐主人不可看仆人得着自由为难事，他们不可贪婪或悲伤，却要高兴看见仆人为他们省了许多的工价，并且耶和华他们的神也必定祝福他们。在申命记二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，摩西说到照顾逃跑的奴仆。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，你不可以将他交给他的主人。神不容许以色列人将逃跑的仆人交给他的主人，这个与我们的想法相反。反之，奴仆所住的地方 那里的人要帮助奴仆，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，在你的城邑中要任他选择喜欢的地方居住，你不可以欺负他。按照神的安排，奴仆似乎有权利逃跑，而且可以居住在自己选择的地方。这个启示我们的神是有何等的心肠。神的心总是乐意赦免并释放，不是要定罪。以色列人不可向弟兄收利息，无论钱财的利息、粮食的利息，或是什么可生利息之物的利息。以色列可以向外人收利息，只是不可以向弟兄做这样的事，使耶和华他的神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都祝福他。这件事不仅包括以色列人和他的弟兄，也包括神。神是在一切之上，他看见每一件事。申命记24章6节，不可拿人的手磨石，或是上磨石做抵押，因为这是拿人的性命做抵押。性命翻译作魂，在这一节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可以拿人的手磨石或上磨石做抵押，因为那就是把人性抵押，神不容忍这样的事。即使借方除了手磨石或上磨石之外没有别的东西，借主也不可以拿它做抵押。他要不拿抵押借给人。这个律例启示神是非常慈爱的，他顾到人。申命记24章10到13节说到向借贷的人拿抵押，以色列人无论借给邻舍什么都不可以进他的家拿他的抵押，他们要站在外面等那个借贷的人把抵押拿出来给他。这些细节都指明我们的神在顾到他子民的事上是非常细致的。12、13节接着说，他若是穷人，你不可留他的抵押过夜，日落的时候你总要把抵押还给他，使他盖着那件外衣睡觉，他就为你祝福，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。如果借主到日落仍不归还那个抵押，借贷的人会站在他神面前控告他说，主啊，我的债主不将我的外衣还给我，我没有东西来遮身睡觉。不归还外衣只会使债主受苦，不会使他蒙福，但他落在日落以前归还外衣，借贷的人就会祝福他，神也会把借主归还外衣这件事算为在神面前的义。在24章14到15节是论到给穷乏雇工之工价的话，以色列人不可以欺负困苦穷乏的雇工，无论他是他们的弟兄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人。以色列人要给雇工当日所赚的工价，不可以等到日落，他们不可以欠那为他们做工的，恐怕他向耶和华呼求指控他们，罪便归在他们身上。在24章17到22节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要纪念寄居的和寡妇孤儿的需要，这指明以色列人不仅要帮助有缺乏的人，也要纪念他们的需要。他们不是等到有缺乏的人来找他们，乃是要纪念他们，然后为他们做这件事。以色列人不可以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，他们也不可以拿寡妇的衣服做抵押，他们要纪念他们在埃及做过奴隶，耶和华他们的神将他们从那里救赎出来。以色列人在田间收割庄稼，若忘了一捆在田里，不可以再回去拿，这一捆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，使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情上祝福他们。 留在田里的乃是神为着穷乏之人的庄稼，收割庄稼的人若不回去拿，那忘记拿取的禾捆却留给了穷人，这会给神机会，在这个人所行的一切事上，就是在他一切的事业上祝福他。以色列人打下橄榄树的果子之后，不可以再去查看，那些留在树上的橄榄，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。以色列人收取葡萄园的葡萄时，所剩的不可以再割，那剩下的葡萄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。神给了这些律例之后就说，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隶，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。百姓割取葡萄园的葡萄后，剩下的不可以再割，这乃是纪念他们在埃及做过奴隶。他们要有这样的纪念，将葡萄园里的一些葡萄留给有缺乏的人。假定葡萄园的园主知道割取葡萄后不可以再回去割取，就在割取葡萄时的非常仔细的严格，尽量不留下一串葡萄，那么这么严格的人就要受到神非常严格的对待。神会从这么严格的人工作中拿掉祝福，到了年底他不会有大的祝福，但那个不严格收取葡萄的却留下成串的葡萄给有缺乏的人，他会蒙神祝福。到了年底，他可能会惊讶地发现，因着神的祝福，他的收益远远超过他所想象的。在这些论到帮助穷乏之人的律例和典章，说明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，在借给并收割的事情上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该纪念神需要我们顾到穷乏的人。我们如果纪念这需要，神就会在暗中纪念我们，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，在我们的一切事业上纪念并祝福我们。我们在做自己的工作事业时，该纪念神子民中间缺乏的人。我们如果有心来顾到缺乏的人，自然就会留下一份给我们。神会看见，因而高兴，然后他会在暗中进来祝福我们的工作，保守我们的工作或事业。不仅我们要蒙福神子民的整体，也要在他的祝福下，结果就没有缺乏。